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2663到2672号，这也是第二条的内容，介绍祈祷之路。那么在这一讲里面呢，主要是介绍呢，天主圣三呢，圣父、圣子、圣神都是我们祈祷的对象，所以它主要介绍是天主圣三。我们先看第一条2663，在活生生的祈祷传统中，各地方教会按照历史、社会和文化的不同背景，提供给自己的信友们一套祈祷的语言、话语、歌曲、姿势和圣像。教会训导当局有责任分辨这些做法是否忠于宗徒传下来的信仰，而牧者和传道员的责任则是解释这些做法的意义，此意义常与耶稣基督有关系。那我们看的2663呢，实际上呢是一个小的一个序言。那么在介绍这个祈祷的这个特征的这个时候哈，这一个特征的这个时候，他特别强调的就是，因为那个祈祷生活呢是伴随着教会的这个历史慢慢的这个成长起来的，所以呢，它常包括这些以下的内容，就是包括话语，它包括歌曲，包括姿势以及和圣像。那么这些传统的具体流传下来的时候呢，常常呢是在教会当局的这个监督之下呢来执行就是。教会当局呢要做必要的这个分辨，哪些形式呢是可以采用的，哪些形式呢是不可以采用的。教会的主管当局呢，通常在地方教会里面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当地来说呢，就指的是教区。那么教区里面的负责人呢是教长、主教、教长由这些人来主导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分辨，这是第一个部分。那么第二个部分呢，由宗徒所传下来的这个信仰，因为这些信仰呢是这个教会主管当局呢用来分辨的这个基本原则。那么怎么去实践这些信仰？那么这职责是谁的职责呢？是这个牧者跟传道员负责来解释。那么这个解释的重点在哪里？是在于常常的把它跟耶稣基督之间作为一个有效的一个连接，这是那个重点。我们看下一条，向父祈祷。看2664，基督徒祈祷的途径没有别的，只有基督，这条唯一的途径。无论团体或个人的祈祷、口祷或心祷，唯有因耶稣的名字的祈祷才能够到达天父台前。因此，耶稣圣善的人性是圣神借以教导我们向天父祈祷的坦途。那么在这里呢，就是向天父祈祷呢，这里面介绍的内容不多那么首先呢，我们知道呢，就是我们通向父的这个途径是耶稣基督，这也是我们在祈祷生活里面常用的。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的这个名字所表达出来的含义，因为耶稣基督是中保，所以呢，我们常因耶稣的名字呢去向天父祈祷。但是我们还知道呢，在天主的三位里面，父是根源，而且他是最后的中相，他是我们祈祷的那个最后的这个中相。那么虽然呢，天主的三位呢，父、子和圣神呢，都可以作为我们祈祷的对象，但是呢，能够成为中相和根源的，那么只有父。所以呢，在这一条的最后一句话呢，他说耶稣圣善的这个人性因为耶稣降生成人的这个特点，以及和圣神是教导我们向父祈祷的这个坦途。那么也就是说，是透过子和圣神我们祈祷，然后归向父。我们看这个第二个方面，向耶稣祈祷。2665，天主圣言和礼仪庆典所滋养的教会祈祷，教导我们向主耶稣祈祷。虽然教会的祈祷主要指向天父，但是在一切礼仪传统中，教会的祈祷也包含着指向基督的一切祈祷形式。一些在教会祈祷中已实现的圣咏和新约，把向基督祈祷的一些呼求短句放在我们口中，印在我们心上。例如天主子、天主圣言、主、救主、天主羔羊、君王、忠爱之子、童真之子、善牧、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光明、我们的希望、我们的复活、众人的朋友。我们看这个2665呢，在介绍这个就是使用我们使用耶稣基督不同的这个名字的时候，向他祈祷呢，就构成了向耶稣祈祷的一个丰富的这个内容。这个也是教会的这个短颂的一个重要的素材来源。那么这里呢，给我们罗列出很多用在耶稣基督身上的这个名字，比如说天主子、天主圣言、主、救主等等这些名字。所以呢，我们在祈祷的时候在向耶稣基督祈祷的时候呢，就在这里面呢，找到我们自己所喜欢的这个名字，作为呢所自己惯常所采用的这个会非常有益。 我们看2666。然而，在天主子降生成人时所取的名字，耶稣却包含一切。天主圣名本来是唇舌无法说出的，但是天主圣言取人性时，就把它授予我们，使我们能称呼他耶稣、亚威拯救。耶稣的名字包括一切天主和人，以及创世和救世的全部工程。祈求耶稣是呼求他，是在我们心中呼喊他。唯有他的名字，还有其所表达的亲临。耶稣复活了，凡呼求他圣名的人，就是迎接那爱他并为他而交付自己的天主圣子。我们看这个2666条哈，这里面呢特别第一个点呢，他就解释呢，就是我们能够知道，因为耶稣基督降生成人的原因，我们能够知道他的名字叫耶稣，这为我们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恩赐。因为在旧约里面呢，天主启示自己名字的这个时候呢，这个以色列子民呢，他们都不敢直接呼天主的名字，因为他们怕对天主呢缺少必要的这样的一个尊敬。可是呢，在新约里面呢，天主却把耶稣的这个名字呢直接告诉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呢直接呼唤他的这个名字。所以呢，耶稣的名字呢所包含的这个意思呢是非常丰富的，那就是耶稣。其原文在希伯来文里面的意思是呢是亚威拯救。那么亚威呢是在旧约里面也翻译成上主哈，是上主拯救。那么我们看这句话啊，就是亚威拯救或者叫上主拯救。那么上主呢表示呢他是创造者。那么拯救他救什么呢？拯救这个世界是受造物。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就是亚威拯救，就是耶稣这个名字呢，它包含着一切。那么既然它包含着一切，它也是一个人在祈祷的时候用这样的一个珍贵的名字呢，去投奔天主的这样的一个好的事迹。我们看2667，这种出自信德极其简单的呼求，在东方和西方的祈祷传统中，以不同的方式发展而来。最为通行的呼求方式，是从西乃、叙利亚和阿多斯等隐修院所传下来的。主耶稣基督，天主子，垂怜我们罪人。这呼求祷词将腓立伯书第二章6至11节的基督颂与税吏和市民乞丐的呼求声连接在一起。借着这样的呼求，人心觉察到的人的悲惨，并体验到救主的仁慈。这个2667条呢，其实呢是很丰富的哈，它的内容啊是相当丰富的。基于这个信德的这个原因呢，在教会的这个丰富的灵修传统当中啊，有这样的一个著名的祷词，就是这句话：“主耶稣基督，天主子，垂怜我们罪人。”这句话哈，是用呼吸的这个方式呢来做的一个祈祷。那么这种祈祷呢，在东方啊，就是在教会的这个东方啊，尤其盛行。那么这里呢，他特别提到了这个3个地方。一个呢是西乃，一个是叙利亚，一个是阿多斯。那么西乃呢，说的是在埃及的这个西乃半岛上的这个西乃山下的一个叫圣凯瑟琳隐修院。那个隐修院呢是非常古老的一个隐修院，是当然是属于东正教的。那么另外一个呢是叙利亚，那当然叙利亚呢指的是一个区域啊，大概大体上也是在今天这个叙利亚这个国家所在的这个区域。这个阿多斯呢？这个阿多斯呢是一个山啊，它是在希腊北部的这样的一个半岛上。那么这个阿多斯这个半岛上呢，以有隐修院而著名。它通常被称作是呢，它也是东正教的哈，它通常是被称作是这个东正教的这个精神的这个中心。那其实呢，在这个半岛上面不是一个隐修院啊，是有至少有20个隐修院，有超过2000名的这个隐修士在这个半岛上生活，在这个阿多斯这个地方。那么他们现在呢一直呢还过着非常原始的和简单的这样的一个隐修的这个生活。这个我特意呢在网上查了查这个阿多斯这个地点，那我正好呢找到了一个由美国的一个摄影团队呢所做的一个，大概是在2011年所做的一个视频，它的长度呢是25分钟。我在爱奇艺上找到了这段视频，它的名字就叫做《走进南人国圣山阿托斯》。当然呢，我没找到中文的，它是全部是英文的内容。关于呢这里面的隐修院呢，做了一个专门的这样的一个专访，内容非常的好。 我看这个学英文好的人呢，可以到这个网上呢去百度一下，然后去看一看这个视频，25分钟。所以你会看到呢几个特点哈，这个我看完之后呢还清楚的这个记得。那比如说，在这个山上的隐修院里面呢，这些隐修士们啊，他们都是遵守着这个拜占庭时期的那个时间的这个规定，那也就是按照我们现在礼仪的这个算法，一天的开始呢是从头一天的黄昏的时候开始，并且呢，在这个阿托斯这个地方啊，他的祈祷呢有超过千年呢都没有被中断过，所以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就是超过千年。他们都没有被中断过，他们连续的在祈祷。那么在这个山上呢，这里面呢，你看到那些隐修士们哈，他们过着非常简朴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跟这个全世界很多其他的地方的这个圣召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呢，现在呢，全世界呢，这个不管这是神父的圣召啊，还是做这个修女的圣召，都面临一个极大的短缺。但是呢，在这个阿托斯这个地方呢，想去做隐修士的人呢却很多，他们在那儿排队呀、面试啊，然后等待呀去做隐修士。所以这呢就特别有意思。这个阿托斯呢这儿呢也成为这个在希腊哈这个国家希腊的这个北部最著名的一个朝圣的圣地啊，每天呢都有不少的这个朝圣客到这个阿托斯这个山上呢去朝圣。在那个视频里面我们还看到哈，在那个隐修院当中呢，保存一个最宝贵的一件圣物呢，是圣母当年所穿过的衣服的这个一个部分啊，以圣毒的方式呢被保存着。所以那些朝圣客呢，他们去了之后呢，他们都会去在这个圣毒，就是供奉圣毒那个小盒，去亲吻那个小盒。所以整个的视频的这个看起来呢，其实呢是很感人的哈。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找到这个带有中文字幕的，至少是带有中文字幕的和中文介绍的这样的一个版本。那其中呢有一点呢，其实蛮有意思的，在这个隐修院里面呢，有啊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呢他每天的工作都非常清闲。为什么都非常清闲呢？因为啊，这些隐修士们呢，他们都一个个的身材呢都特别的好，而且又特别的健康，啊，又特别的健康。因为这些隐修士们呢，他们这个每天呢只吃两顿饭，就是早饭跟这个晚饭。每天早晨呢3点呢就起来呢祈祷。那可是呢，他们当中啊患心脏病的呀，就是现代的这些常见的疾病呢，在这个山上呢是很少见的，像什么阿尔默斯就是海默症啊这些，也就是老年痴呆这些病啊，在这个地方呢都看不到。所以呢，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你看这个隐修士们，他们的身体那么好，这样的话呢，就导致这个医生啊，在自己的这个房间里面呢，医生也是隐修士啊，当然也是隐修士，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就特别的清闲，因为人们的身体呢实在是太健康了。我们看2668，这个呼求耶稣圣名是常常祈祷最简单的方法，从一颗谦虚而专注的心，经常发出重复的呼求，其力量才不致失落在唠叨。马窦福音6章7节的话语中，而是要把天主的话保存起来，以坚忍结出果实。这种祈祷随时可行，因为它不是附属于其他的事物的事，而是唯一的事，即爱天主的事。它使一切行动在基督内获得力量，并得以圣化。这个2668呢，介绍呢呼求耶稣圣名的这样的一个简单的祈祷方法。其实呢，这样的一个祈祷呢，任何人都可以做。那么其实呢，它基本的这个意义就在于啊，透过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呼求呢，使一个人的祈祷呢会啊逐渐变得越来越深沉，是越来越深沉。所以呢，把这个对耶稣的这个祈祷呢，在自己内心里面扎根保存，最后呢结出果实。所以呢，他说这种祈祷呢是随时可行的。那我还稍微提两句哈，就是上面所提到的这个视频哈，就是这个圣山阿托斯这个视频里面，接受采访的是一位呢来自美国的一个神父，一个东正教的一个神父。那么他就介绍随时祈祷的时候呢，他就是举例子说，他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他都可以去祈祷。那些在这个树上哈，就是工作的那些摘橄榄果那些修士们，还有那些神父们，他们也可以祈祷，他们可以做到这个隐修士们，他们做到随时祈祷。甚至他们在睡觉的时候，他们都可以祈祷，所以那段呢也是让我印象深刻的这样一段。它里面有介绍他们这个常常祈祷的这样的一段介绍。所以呢，这里面提到呢，就是我们平时把这样的祈祷叫什么？叫做短诵，就是短诵式的这个祈祷呢，常常是很有效果的。那么，所以呢，我们也不妨啊，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靠着这个短诵的这个祈祷呢，来圣化我们的生活，来加深我们的信仰。我们看2669，教会的祈祷呼求耶稣至圣圣名，同样也敬拜 并称扬耶稣圣心。教会在祈祷中亲从降生成人的天主圣言和他的心，此心因爱人之故甘愿被我们所犯的罪刺透。基督徒的祈祷愿意跟随主的足迹走十字架的道路，从总督府至格尔格达再到圣墓的苦路，描绘出耶稣以十字架救赎世界的历程。那么这里呢，这个2669呢是介绍向耶稣祈祷的最后一条啊，在最后一条里面他提到两个特别重要的部分。第一个是呢，我们呼求耶稣的圣名，就是我们对耶稣的圣名呢要加以敬礼，这个好理解。因为呢在福音里面我们会发现呢，关于耶稣的这个名字啊，就上面所提到的其实有很多，有兴趣的人呢可以把他们进行总结，看看都有哪些名字。所以呢向耶稣圣名的祈祷，我们在那个祈祷手册里面还有一个叫耶稣圣名祷文啊，那个也是把耶稣基督的那个名号呢把它罗列到一块，然后呢来帮助我们进入到这个啊对耶稣的祈祷当中去。另外呢这里也特别提到呢是敬拜并称扬耶稣圣心。我们要知道呢，对耶稣圣心的这样的一个敬拜或者是叫敬礼，其实用敬拜这个词呢更加准确，那么指的就是那个耶稣那个活生生的那个心。那这里呢不是一个象征的意思，是就是那个心。为什么呢？因为呢就是他的心因为爱人的这个缘故呢被我们的罪所刺透，那么也代表着这个耶稣呢他降生救赎的这样的一个无限的这个爱。所以基督徒呢是跟随着这个耶稣呢走他的人生之路，所以这一点呢变得是非常特别。在这儿呢在提到对耶稣圣心敬礼的这个时候啊，我突然想起来，就是我们前面呢关于讲到那个爱的时候特别提到了那个维亚内神父，就是法国的那个维亚内神父，这算近代的一个圣人了。这个维亚内神父呢他去世了之后呢哈，他身体里有一个部分是没有腐烂的，那就是他的心，他的心呢没有腐烂。所以现在呢如果你到雅尔斯去朝圣的话，就是这个维亚内神父、啊、曾经在那儿做过本堂神父的那个小村子啊，当然现在已经是一个小城市了。到那儿去朝圣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在那个大殿的旁边呢有一座小的教堂，专门在那里面给维亚内神父的那颗心，就是没有腐烂的那颗心，把他的那个心呢保留一个特别的一个地点加以呢特别的这个敬礼啊，就有一个小的教堂对他的心呢加以特别的这个敬礼。这是在今天的这个天主教会内的一件非常特别的这个事情，这跟呢我们敬礼耶稣的那个圣心呢有一些相似的这个地方，所以我特别举出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看下一个部分，圣神请你降临，就是向圣神祈祷。我们看2670，除非受圣神感动，没有一个人能说耶稣是主啊，格林多前书12:3。每当我们开始向耶稣祈祷时，圣神总是先赐恩宠，引导我们走上祈祷的道路。既然圣神教导我们祭起基督以便做祈祷，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向圣神祈祷呢？正是为了这个理由，教会邀请我们每天呼求圣神，特别是在任何重要的事情开始时和结束时。如果圣神不应该受亲从，那么他怎能借圣喜使我们圣化呢？如果圣神应该受亲从，怎能不用特殊的敬礼亲从他呢？我们看呢这个最后这个部分的介绍呢，就是圣神也是我们祈祷的这个对象。那么这里呢第一句话呢他就引用哥林多前书里面的这句话，就是除非受圣神的感动，没有一个人能说耶稣是主。其实呢这里说的耶稣是主啊，不是一个这几个字的问题，是说这个字所表达的这个含义，就是它是一个信仰的表达。那么承认耶稣是主呢是一个信仰的这样的一个表达，那么他一定要是始自什么呢？它始自天主圣神的这个恩宠。所以圣神呢是引导我们走上祈祷之路的真正的这个导师，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们一定应该特别清晰。所以教会邀请我们每天在我们的祈祷生活里面我们呼求天主圣神。那么这里呢举出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时刻，那就是在任何重要的这个事情的开始和结束的时候，我们都应该呼求天主圣神的这个帮助和指引。那么最后这句话的引用呢出处啊，它的出处呢是来自这个叫纳齐昂的圣俄我略啊，也是教会呢早期一个著名的一个教父。所以呢他在这句话里面这个显示出他跟以上的这一段文字呢所表达的意思是一致的，那就是我们该向天主圣神祈祷，因为他是天主。我们看2671， 祈求圣神的传统方式是借着我们的主基督呼求天父赐予我们安慰之神。耶稣在应许下真理之神的那一刻，强调必须因他的名祈求圣神。不过，最简单和最直接的祈祷也是传统的：圣神，请降临。每个礼仪传统啊，曾在对经和圣诗中予以发展。圣神，请你降临，充满你信徒的心，在他们的心中燃起你的爱火。天上的君王、安慰之神、真理之神，无所不在，泽及万有，万善之宝库，生命之泉源。请降临，居住在我们心中，净化我们，拯救我们。啊，你是那么圣善。我们看这个2671，在教会的传统里面呢，对天主圣神的这个重视呢，也是非常特别的。那我们在祈祷里面呢，就是在呼求天主圣神的时候呢，通常有这样的一个途径，是借着我们的主基督呼求天父赐予我们安慰之神。这是一个我们呼求天主圣神的这个祈祷的时候一个常用的这样的一个途径。而耶稣基督呢，自己也许下呢，要给我们派遣圣神。所以呢，这里呢，他指出啊，最简单的呼求圣神的这个方式呢，就是传统上所常用的那个圣神请你降临的这样的一个呼唤词，也是一个祈祷词。所以在教会的不同的这个礼仪使用以及传统当中，把这句话呢进行充分的这个发挥。下面的这一段引用呢，前一句呢，它是来自圣神降临瞻礼的那个祭书咏，而后半部分呢是来自这个五旬节晚祷的这个赞美诗，其意思呢是基本是接近的，都是呼求圣神的这样的一个祷词，写的非常美。我们看2672，圣神是基督徒祈祷的内在导师，他的富有渗透我们的整个存在，他是活生生的祈祷传统的工匠。当然，每位祈祷者各有不同的祈祷途径，但是是同一圣神在众人内，并协同众人行动，在圣神的共融中，基督徒的祈祷才是教会内的祈祷。我们看最后这一条2672哈，他说呢，这个圣神呢是基督徒在祈祷内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导师。他说他的富有渗透我们的整个存在，那么就是他的圣化的这个能力渗透了我们整个的这个存在。那其实呢，这里这个富有应该指的是我们每个人都领受过的那个坚贞圣事，那就是圣神给我们富了油啊，所以他是真正的这个导师。那么我们每个人自己的祈祷生活呢，其实还是有一些我们自己的特色的，有一些我们自己的这个特色的，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也是被接受和准许的。可是呢，天主圣神呢，却是在这个众人内，并跟众人在一块儿，让我们基督徒的这个祈祷在教会的共融里面不断的发展和深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在教会的共融里面这个发展跟深入。我们不要想自己去另开炉灶，然后呢独自去完成我们属于天主的这个伟大的这个事业。我们不要忘了，这个路是天主给我们指出来的，教会呢是耶稣基督自己所建立的。那所以呢，我们在教会内呢去生活，在教会内去祈祷，我们在教会内呢向天主圣三去祈祷，这无疑呢是实践我们信仰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好，这就是今天的内容。